应该说，秉义同志是他在政治上起死回生的大恩人。在省冶金厅卯了4年，陈百川终于被中央调到了北京任职，秉义同志由大西北某边缘省份调到本省出任省委书记。秉义同志到任不久，省冶金厅下属的南方钢铁集团就出了一起腐败大案，涉及到省长的独生儿子，各方面压力极大，案子几乎查不下去，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甚至说他这个厅长也牵扯到了案子中。他人证不怕影子斜，主动跑去向秉义同志汇报，要求对此案一查到底。案子查了近1年，最终判了1个死缓，2个无期。省长的独生儿子也判了10年刑，省长本人黯然凋零，他又陷入了另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明枪暗箭之中。有人说他搞政治投机，卖了老实忠厚的省长，向新任的省委书记郑秉义献上了一份厚礼。一时间他心里痛苦极了，为官做人怎么就这么难，不查是问题，查了又是问题。秉义同志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了他，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像刘冲天这样的干部，我看就是个黑脸包公嘛，为什么摆在冶金厅呀？摆错了地方，用人不当嘛。反腐倡廉关系重大，任务繁重，需要这样讲原则有党性的好同志去加强。秉义同志这么一说，引起了常委们的高度重视，常委们一致赞同秉义同志的意见，他才又一次改了行，从冶金厅调到省纪委做了副书记。3年后的今天，成了主持省纪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书记。蓝天集团腐败案就是他做了常务副书记后不到1个月发生的，不是他处心积虑去抓的，而是定时炸弹的自动爆炸。2份有价值的举报材料还是中纪委转下来的，一份涉及到了林一达和白可树，一份涉及到齐全胜的老婆高雅菊。看到关于高雅菊的材料，他不由得想到了齐全胜当年对他的提醒，突然觉得十分好笑。当年他是没管好自己的秘书齐宇宙，不是没管过，而是管得不得法，让这个搞两面派的小伙子钻了空子。今天倒好，齐全胜竟没管好和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老婆。齐全胜当年对他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呀？提醒他的时候有没有提醒过他自己呀？恐怕没有吧。这个同志一把手情绪那么强，本能的厌恶监督，出了事儿不奇怪，不出事儿才奇怪呢。就说林一达吧，1993年随着那80多名干部提上来就不正常，提上来没多久他就听到了下面的强烈反应，说林一达是市委机关头号马屁精，对比他官大的都非常谦恭，根本没有原则性，从陈百川、卜正军到王平，3届班子都没用过这个人，压根儿在市委办公厅秘书3处做了10几年正科级的副处长。齐全胜一上台，不知怎么就大胆启用了，一下子提为市委副秘书长。后来才看出来，齐全胜用林一达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这人既听话又会说话。林一达比齐全胜还大2岁，伺候齐全胜却像伺候自己的老父亲，在齐全胜面前像只乖猫。有一件事儿给他的印象很深，好像就是在市委迁到新委后没多久，秘书齐宇宙的经济问题还没揭发出来，林一达到政府这边协调工作，齐宇宙当面调侃林一达是齐全胜的老师。林一达一听就急了，要小齐不要胡说，倒是齐书记、刘市长是领导，自己只有跟在后面学的份儿，哪敢当谁的老师。小齐这才接了底，倒是此思非彼思， 乃小说《水浒》之中纳斯是矣。他扑哧笑了，心里知道准确准确。不料林一达竟也笑了，笑得极为自然，且带有某种欣慰的意思，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小齐，你真有想象力，把我们秘书的工作这么形象地总结出来了。我是老司，你是小司，我们都是司机干部，就是要和小车队的那些司机干部一样，努力为领导服务好，你说是不是啊，刘市长？这种毫无骨头的无耻之徒，别说党性了，连起码的人格都没有，今天竟然成了靖州这个经济大事的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竟然以极其恶劣的手段受贿60万。林一达这60万来的可不容易啊，人家送的烟酒拿去卖，人家送的电器拿去卖，蓝天集团的资产重组和他任何关系没有，他也经常跑去关心。光蓝天集团服务公司积压的饮水机就陆续弄走了几十台，价值近2万，说是送人，结果全送到自己老婆开的小百货店里虚假卖了，让自己老婆开店专买自己收来的赃物礼品，也算是一绝了。这种人不但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实上也损害了他齐全胜的形象嘛。你齐全胜毛病不少，问题很多，可有一点还不错，那就是有人格，挺硬气，相信你这人倒下了也是一条好汉。常务副市长白可树倒是一条好汉，9年前在靖州老城区当副区长时，有个外号叫白日闯。白日闯是当年严打时用过的一个词，意指白日上门抢劫，用在白可树身上则暗喻此人的胆大妄为。白可树就没有什么不敢干的，朴正军当市委书记大胆解放思想时，造假走私他全有份，如果认真追究不判几年也得撤职。齐全胜偏就看上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还在公开场合替白可树证明，说是白日闯有什么不好啊，啊大日白天阳光普照，该闯就要闯，该冒就得冒，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白可树便借到勇于改革的名义上来了，先是靖州区常委副区长，后来是新为区委副书记、书记、副市长，再后来当了常务副市长，进了常委班子。据说齐全胜是要把白可树当做接班人培养的，不是这回案发，没准真让白可树当了市长、市委书记了。靖州府办案最早的举报材料主要是针对白可树的，揭发白可树胆大包天，一次收贿多达200万。更严重的是，伙同蓝天集团内部的腐败分子从蓝天科技股份公司先后挪用2亿3000万，掏空了这个著名的上市公司，把公司推上了绝路。中纪委收到的材料更让人震惊，是聘任总经理田健揭发的。白可树用挪用的这些钱在澳门普京豪赌，3年输掉了2000多万。举报材料证据确凿，附有各种名目的外汇转账单据复印件，也不知这田健是怎么从境外搞到手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白可树还在电视里大出风头，口口声声要给优惠政策，对这个以生产车内音响设备为主业的蓝天科技进行实质性资产重组。于是千疮百孔已经资不抵债的蓝天科技竟在沪市上一度被炒到了30几元的高位。如果这些情况属实，身为蓝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齐小燕难辞其咎。白可树胆子再大，权力再大，也不可能越过他这个集团一把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搞走这么多资金，并在澳门赌场挥霍掉2000多万。更何况齐小燕又是齐全胜的女儿。白可树和齐小燕是什么关系？ 深入地想下去，问题就更复杂了。身为靖州市委书记的齐全胜，当真对这一切都不知道吗？真不知道的话，为什么对蓝天科技的资产重组问题这么关心，连蓝天科技聘任总经理田健都亲自批示？更奇怪的是，偏是他女儿齐小燕通过临时主持工作的女市长赵芬芳把田健抓起来了。赵芬芳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和齐全胜、齐小燕又是什么关系？齐小燕怎么就逃了？为什么要逃？是逃避个人责任，还是要掩盖一个巨大的阴谋？从朦胧中醒来时，房间里已经是一片白亮的天光。刘重天看了看放在床头的手表，是早上6:30。尽管昨天夜里搞到3点多才睡，还是醒得这么早，多年养成的习惯已难以改变了。眼一睁，刘冲天马上想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邹月如，这也是7年来养成的习惯了。下了床才想起来，这不是在省城家里，而是在靖州省公安厅度假中心宾馆里。随鱼洗漱后，给省城家里打了个电话，电话是保姆陈端阳接的。陈端阳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把大姐邹月如这2天的日常生活情况说了一下，说是大姐老吃不下饭，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陈端阳又以一家之主的口气建议刘重天回来一趟，不要这么公而忘私。邹月如抢过电话：
重天，你别听端阳瞎说，我啥事没有，你在靖州安心工作好了。
继而问：
重天，昨夜省城雨下得很大，现在还没停，靖州那边是不是也在下雨啊？
刘冲天看了看窗外，说：靖州昨夜下了点雨，不太大，现在已经停了，都出太阳了。邹月如又关切地问：
你们昨夜行动时挨淋了没有？千万注意身体，别受凉不感冒了。
刘冲天应着：好好，月如，你也多注意身体，想吃什么就让端阳给你去买，别这么节约了，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着。说吧，准备挂电话了，不料邹月如却又吞吞吐吐说了起来：
怎么听说昨夜你们把齐书记的老婆高雅菊和女儿齐小燕一起都抓了，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啊？
刘冲天淡淡道：不是抓，是双规，月如，这种事儿你以后少打听。邹月如在电话里一声长叹：
你真不该做这个专案组组长。
刘冲天说：这是省委安排的，我是党员干部，得听组织招呼嘛。好了，就这样吧。这时陈端阳又抢过了电话：
喂，大哥，我还有个事儿，我爸从山里老家来了封信，说是要来找你告状，我叫我爸直接到靖州找你好不好？你快告诉我一个地址。
刘冲天有些不耐烦了：端阳，这事儿以后再说吧，现在你不要添乱，我忙得都打不开点了。说吧，挂了电话，走到窗前，打开了一扇对海的窗子，放进了窗外的阳光和海风。窗外的雨早就停了，艳红的大太阳已从海平面上升起，照耀着海滨度假区金色的沙滩。5月还不是靖州的旅游旺季，海滩上没有多少游客，倒是绿荫掩映的步行街、滨海大道上有不少本地干部群众在进行晨练。刘冲天抱臂立在窗前，看着那些晨练的人们，不禁有了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7年前调离靖州时，滨海大道还只是图纸上的一个规划， 他置身的这个公安厅疗养中心连规划都没有，现在全成了现实。省各部委局办差不多都在靖州海滨修建自己规模不同的疗养中心、度假中心，国外和港台的投资也不少，一个国际旅游度假区已形成规模了。看来齐全胜还是能干事的。省委和秉义同志过去对齐全胜、对靖州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归问题，靖州这些年毕竟还是让齐全胜搞上去了，现在正在向中央争取计划单列，要和省城一样成为副省级城市。如果这次不出问题，凭这样过硬的政绩，齐全胜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以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的身份进省委常委班子了。下楼到专用餐厅吃早饭时，省公安厅赵副厅长第一个跑来汇报了：
刘书记，到目前为止齐小燕还是没有任何线索，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怕是难抓了。你知道的，齐小燕不是一般人物，是靖州的在职市委书记的女儿，我们这儿又是在靖州地界上，她躲到哪里不出来，我们就没办法呀。
刘冲天说：
也别说没办法，靖州不是谁的个人领地吗？
赵副厅长明显有情绪：
刘书记，话是这样说，可齐全胜在靖州当了9年一把手，影响实在太大了。到靖州这几天，我就没听到几个干部群众讲过齐全胜的坏话，倒是看了人家不少白眼，人家都说我们整人类。
刘冲天不为所动，不急不忙地吃着早餐。
这不奇怪，本来就在预料之中嘛，白克叔还当面骂我是还乡团呢。怎么办？我们听着就是了，真相大白之后，靖州干部群众一定会理解我们的。要知道，对腐败问题，靖州的干部群众和我们一样痛恨，所以你这同志不要灰心，更不要松懈。这个齐小燕该怎么抓怎么抓，你是公安厅副厅长，又是专案组副组长，在这方面办法肯定比我多，别再找我了，尽职去办吧。
赵副厅长说：
我估计齐小燕不会离开靖州，对她来说再也没有比靖州更安全的地方了。我今天安排一下，准备搞一个齐小燕在靖州地区的关系联络图，进行全方位查找。
刘冲天点点头：
啊，应该这么做，按图索骥嘛。不过赵副厅长，我也得提醒你们一下，齐小燕可能躲在靖州，但也有可能出逃，甚至往国外逃，对此你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赵副厅长应了声明白，从饭桌上抓着两个包子往嘴里塞着起身走了。刘冲天这时也吃得差不多了，正准备起身离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陈立仁揉着红肿的眼睛第二个来汇报了。陈立仁显然一夜没睡，汇报时哈气连天：
刘书记，对白可硕、林一达、高雅菊的突击审问刚结束，三个人都没进展，尤其是那个白可硕，态度极其恶劣，简直可以说是猖狂，自己的问题只字不谈，竟谈靖州的所谓复杂历史，说咱们这次是打击报复，还要我和你二人全回避，真气死我了。
陈立仁当年在靖州市政府做过办公室副主任，刘冲天一离开靖州，齐全胜便把陈立仁安排到市党史办做冷板凳，陈立仁一气之下也调到了省冶金厅，后来在刘冲天出任了省纪委副书记之后，才在刘冲天的帮助下从省冶金厅出来去了省检察院。这次成立查处靖州大案的专案组，省检察院又把陈立仁派过来。刘冲天当时就很犹豫，怕个人恩怨色彩太重，不利于案件的查处工作， 曾私下要省检察院换个人。检察长挺为难，说丽人同志是副检察长，反贪局长，不让他上让谁上？再说这是省委一把手抓的大案要案，去个副局长也不合适啊。现在问题果然来了，白可树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马上打起了这张牌来。